业终身请求权法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咸鱼经当中现在讲的是第22品，宣讲这个月光王投师品。那么月光王投师品这一品呢，主要是宣讲释迦佛在因地修法的时候圆满布施度的这样一种事例。那虽然以前呢修持过很多次的布施，但是真正圆满布施度，那么就是在这个第1000次布施自己的头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圆满了这个布施度的这样一种过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呢也是讲到了这个舍利弗尊者怎么样提前入涅槃，然后呢佛陀宣讲不单单是在这一世以前呢，也是在自己死之前呢提前死亡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那么前宣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这个月光王这个月光王呢就说是这个为了让一切的民百姓都能够得到安乐，所以说呢将国库当中的这些珍宝啊还有这些衣服啊全部拿出来布施，下面的80000小国呢也都在效仿或者跟随这个国王的命令呢进行这个大布施。所以说国王的这样一种名声呢修建呢可以说是这个整个地方大家都在传送他的恩德。那么今天呢继续讲，当时在边陲有一小国，国王名叫毗摩斯那，听说月光王美名令人仰慕，便心怀嫉妒睡不安稳。他暗自思量，若不除掉月光王我不会出名，应该想办法请一些有道之士招募这些人来办这件事。当时呢在边陲呢有一个小国家，那么名字这个国王呢就叫做这个毗摩斯那，听说这个月光王的这个美名那令人仰慕，就是到处都在传播这个月光王怎么样这个喜欢布施，怎么样爱护这个人民等等，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名声广播的缘故啊，他就心怀嫉妒睡觉也睡不安稳的，就开始想如果不把这个月光王除掉的话，那么我自己是不会出名的。那么现在的时候想应该想个办法来请一些这个修道的人让他们来帮我办这件事情，就是说是请他们帮我除掉这个月光王。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是在一般的凡夫的相学当中见到别人就是说有功德有名声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产生嫉妒心，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人之常情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需要做这个思考，做怎么样思考呢，实际上呢如果说别人有功德别人有财富自己心生这个嫉妒的话，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对自他都没有利益的。当然呢在升起嫉妒之后呢像这个国王毗摩斯那呢他想就说是这个把这个月光除掉之后自己会出名，但实际上即便把月光除掉他自己也不一定出名。那么自己出名还是不出名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某某人或者某某一个对境障碍了我，如果他不在那我就出名了。那么有的时候呢的确是这样的，有两个人在互相竞争，那么一个人的名声盖过了他，如果这个人就说是这个那么对方如果死去啊或者就是说招致衰败的话，那么自己有可能就因为没有对手的缘故就出名了这样一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呢有些人就想方设法的想要压制啊打压对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可能让自己出名，因为自己有一些资本，像这样的话有可能出名。但是即便是通过打压或者就是说诽谤除掉对方让自己出名了，那么出名的这样一种时间呢也只是短暂的就说是这个几年几十年而已。那么过完之后呢因为自己通过恶心办这个恶事的缘故，那么以后呢仍然会感受强烈的痛苦得不偿失从这个方面讲就是得不偿失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是自己嫉妒别人，自己想呢如果打压对方如果就是说是让对方死去啊或者说让对方衰损，然后就开始做这个伤害别人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做了之后不但对对方没有伤害而且让对方的这个事业呢更加的这个宏大，名声呢更加的这样一种周边的情况也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想要伤害对方但是没有伤害到对方的这样也是有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属于这个两败俱伤的情况， 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是从这些方面讲呢，对我们来讲，当然我们在处在这个欲界当中啊，在凡夫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很多所谓的生嫉妒心的境。那么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生嫉妒心的境是不是真实的生嫉妒心的境呢？这个不是说真实一个境，而是观待自己的内心。自己如果说看到对方的这样一种这个事业啊、名声啊、财富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受不了啊，自己有一种贪欲啊，或者自己有一种身心受不了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什么嫉妒。但是在其他人眼光看起来的话，这个不一定是什么嫉妒的境。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嫉妒的境呢，它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法，关键就是看自己怎么样你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如果就是说自己想出名的话，不一定要打压对方，自己想出名可以去赞叹对方，从发自内心的赞叹，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人的眼光呢是雪亮的。所以说呢，比如说这个人啊，对于其他的大德很赞叹，没有嫉妒，所以从这个方面呢，自己的名字慢慢慢慢就会出来。也就是说，真正要让自己出名，不是说怎么样让有名气的人让他消失啊，这个方面自己就出名的不一定的。如果真正自己想出名的话，自己必须要具备出名的这样一种资本，或者说自己要具备德行。如果自己具备了德行，自己会出名。或者说以前不出名是因为德行不够，如果说是慢慢的去修法，自己不想求到这个名声，慢慢去修法，那么自己不求名声的时候呢，这个名声自然而然就会远播。不单是人会传播名声，非人也会传播名声。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真正是要出名的话，那么就说是自己必须要好好的修行，这个方面是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啊，自己利益不伤害他人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一个大乘的修行来讲的话，嫉妒也算是一种修道的障碍了啊，嫉妒也算是修道的障碍。实际上我们既然发了心要让一切众生都得到成佛的果位，那么现在别人得到一点名声我们就受不了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相对当中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利他心，所谓的菩提心，实际上是经不起观察的啊，这是虚假的。就应该按照这个修行这个七重因果教授的修法，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知母啊、念恩啊、报恩，像这样一个修下来的时候，对一切众生会具有一种愿意慈心。那么如果对一切众生具有一种愿意慈心的话，就好像自己的母亲出了名了，自己的母亲有了福德，自己不会嫉妒，就像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内心当中对一些众生呢，没看成对待，或者就是没把对方看成一种敌对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或者说自己生嫉妒的对境的话，即便是别人再富有这样一种功德，也不会去产生一种所谓的嫉妒的。那么这个嫉妒呢，实际上呢也是会招致很多的衰败。后面这个毗摩斯呢，他自己死去呢，也是因为这样一种最初的这个嫉妒心没有调伏，没有调伏的缘故呢，所以说一直在这个四行三愿转，那一天转，两天转，转了之后的这个嫉妒心啊，这样一种不堪忍受的心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大。后面听说这样一种这个月光王真正的死去了，或就是说他得到了这个他就不是圆满的时候呢，自己也受不了，最后就是真正的是死去，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然后此处呢毗摩斯他自己想要通过招募一些这个婆罗门啊，让他们去干这个事情。这样思维后，就派人请了国内的凡士摆设美味佳肴，各种饮食，恭敬城市，不让他们失望。如是经过三个月后，才告诉诸位凡士，我现今有件忧心事，一直萦绕心头，令我日夜不安，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呢？你们是我所恭敬供养的有道之士，应当想办法帮助我解除此忧。那么这样思考之后呢，他就想个办法，他就请来了国内的这个凡士，就是婆罗门，摆设了很多这个美味佳肴，各种饮食，恭敬城市啊，让他们心满意足。经过三个月之后，才把自己的事情呢想法告诉了这些婆罗门。他说现在有一件忧心事，一直呢就没办法解开，日夜不安的。那么你们呢，就是我恭敬供养有道之士，是不是你们来想办法帮我解决这个忧虑呢？诸位婆罗门对国王说，国王有什么忧愁，应当告诉我们。国王就说到，那位月光王名声德望远播四方，只有我卑微渺小，没有这样的美名，志趣所愿就是想除掉他，你们有什么办法能办成这件事呢？那么婆罗门受到这个国王的供养啊， 方面对他对这个国王内心当中也有一种这个好感，所以说呢，既然这个世主这个国王有忧愁了，那么应该告诉我们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啊帮助这个国王，因为这些婆罗门呢，他们也是在修法的人，所以说按照这些很多地方讲，这些婆罗门呐、啊，还有很多仙人呐、啊，他们都会修一些咒语，所以有的时候这样诅咒，有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还是比较灵验的，所以说呢，婆罗门就是国王想看有没有什么帮，也就是为什么忧愁的告诉我们，看能不能帮助你。国王一看这样他认为这个时机已经到了吧，他就说呢，把这个话题就转到了这个政事上面了。所以说那个月光王呢，他的名声，他的德望，远播到了四方，我们这个坚持的小国家，他的名声都已经受限了。那么这样比较起来的时候呢，那么我的这个名声就显得很卑微了，很渺小的，都不具备这样一种这个美名。所以我的志趣呢，就是想要把它除掉，然后实现我的美名。那么你们有没有办法承担这件事情？那些婆罗门听了这话后，纷纷说道：“那个月光王慈悲庇一切众生，怜悯救济穷苦困厄之人，如百姓之父母。我们是什么心肠来参与这种噩梦？我们宁愿自杀，也不能做这件事。”于是众人也不顾念国王的供养，纷纷散去。但是婆罗门呢，虽然是受了这个三个月的供养啊，按理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拿了别人的东西，你的这个啊，反正就是这样吃了别人的这个水果，反正像这样好像就是应该办事情的。但是呢，这些婆罗门一方面也是修道的人啊，一方面算是一种这个在国内来讲的话，还是算是一种身份的。啊，因为呢，就是说在有些人在印度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一方面是国王有权利，再一个受恭敬的啊，受大众恭敬的就是修道者，所以这个修道者呢，在这个国家当中也算是一种这个有身份的人，啊，也算有性格的人，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婆罗门不答应呢？啊，这个婆罗门这些修道者呢，还的的确确是算比较正直的。那么这个月光王他的事迹大家都听到了，不是在做恶业，不是在做真正的敌对。啊，在敌对这个匹诺斯那这样一种这个国王，在真正的好像在这个斗争里没有这样一种想法，非常慈悲的利益一切众生，很怜悯的救济一切啊穷困困厄之人，就像这个一切百姓的父母一样。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应该供养一个赞叹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参与啊谋害这个国王的事情，那么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肠呢？啊，实际上呢，就是说，这宁愿自杀，也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说呢，众人也不顾念国王的供养呢，纷纷就散去，就这样。于是不啊，毗摩斯那更增酬劳，便出告令四处招募，谁能为我得到月光王的人头，我将分半壁江山与他共治，并将女儿许配给他。当时山旁有一位婆罗门，名叫劳度差，听到国王的招募令，便来应。那么看到这些修道者都走了，就是说是没有符合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倡议啊，这样一种提摩斯那呢，就更加的这个忧愁了。想了个办法呢，就是说是这个四处招募这个勇士，或者招募能够就是说是给他做事情的人，许下了重诺，谁能够帮我得到月光王的人头的话，方面呢就是说是分半壁江山与他共治。还有呢，就把自己的女儿呢也是许配给他。这个时候呢，山旁有一位婆罗门呢，看到这样一种这个招募之后呢，就说是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了。像这样看到这样一种招募令之后呢，他就是这个应了这样一种这个招募令，他就想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半壁江山，也想得到这个国王的女儿，所以说呢，他就决定呢来应招。国王甚为欢喜，再次就对他说：“如果能够承办此事，我绝不违背自己的誓言。倘若你能去的话，什么时候走呢？”婆罗门说：“为我准备行路所需的粮食，七天后就出发。”于是婆罗门便念咒语来保护自己，七天后来向国王施行。国王既给予他所需之物，便上路而去。国王看到终于有人来应召了，非常高兴。再次的保证，如果你这次能够承办，把这个事情能够承办好的话，那么我呢是绝对不会违背自己的誓言的。那么如果你要去的话，什么时候动身？婆罗门就是说呢，你给我做的事情就是准备好路上所需的粮食，七天之后出发，七天之内的话，他可能要修个法，下面讲， 要既然当中的婆罗门就是念咒语来保护自己，然后呢就说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之后呢，一天之后来上路向国王执行的，国王呢就把他这个给予他所需的东西之后，那么这个婆罗门就上路而去了。此时月光王国内预先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大地开裂，星斗陨落，白天阴雾弥漫，一片昏黑，电闪雷鸣，霹雳不绝，众飞鸟于空中奔鸣，声音凄切，自拔羽翼，虎豹豺狼等禽兽之类自投于地，跳亮嚎叫。那么当这个婆罗门上路的时候啊，往这个国家来行进的时候呢，月光王的这个国内呢就出现了这个恶兆了啊，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这个很多的恶兆。那么这些恶兆呢一般来讲是不会轻易出现的，如果出现这个恶兆就代表国家当中会发生这个大的事情，要么就是国王会出现大的事情，要么就是整个国家国境会出现这些大的事情。那么这些大的事情呢，就是大地无缘无故的开裂了，然后呢流星啊陨落，或者说星斗呢是陨落的啊，像这还有呢就是白天呢也是这个阴雾弥漫，一片昏黑，变成了一片霹雳不绝，一方面呢是属于这样一种外境上面的一种恶兆，还有一种在有形界当中呢要表现在这些禽兽上面啊，飞鸟在空中飞鸣啊，声音叫得很凄惨的，自己拔掉自己的羽毛，还有呢就是说国内的这些山上面的这个虎豹豺狼禽兽呢自己投在地上啊，自己倒在地上，或者就是说不断的这个跳跃，不断的这个嚎叫啊，一方面就出现一些这个很不吉利的或者很反常的这个事情，上来讲的话就出现反常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呢，是代表一些事情将要发生的。好，八万四千个小国王都梦见大王的金床突然折断，筋骨突然碎裂，大月大臣梦见有鬼夺去国王的金冠，人们深感忧愁，忐忑不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八万四千个小国家的小国王呢，也都梦见大王的这个金床啊折断了，筋骨呢也是碎裂了。那么这个金床和筋骨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王的一个象征。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大臣，大月国大臣呢，他是梦见这个有鬼呢夺去了国王的金冠呢，所以说大家都是这个看到出现外境当中出现这一项梦境也是这么不吉祥的话，大家都在这猜想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国王有什么样一种不好的事情呢？所以说呢，非常忧虑，忐忑不安。这时守城门神知道婆罗门想来求取国王头颅啊，头颅也很愤恨，阻挡他不让进城，使他扰行城门数匝，仍不能靠近。那么这个婆罗门终于走到了这个国家的城门口，那么这个守城门的神呢，那么就他有这个神通呢，就能够他就知道婆罗门这次来是来求取国王的头颅的。那么就是国家当中出现这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吉祥的事情，也是完全因为这个婆罗门他要来就是说求取国王的头，所以说也是非常愤恨的啊，就是说阻挡他不让他进城，说让他扰行城门数匝呢，也是不能够靠近这个城门的。这鬼神啊，有这个鬼神的这个能啊，他这个力量有他的这个神通，所以说他一加持施法的时候呢，这个这个婆罗门呢怎么样走也没办法，就是说进入了城门当中。守着会天知道月光王如果用自己的头来布施，这些布施度会究竟圆满。守着会天呢，就是守着会天就是讲禁居天，那么有五种禁居天，那么这个禁居天的天人及圣者呢，就知道这个月光王如果这一次用自己的头来做布施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他的布施度啊，六度当中的布施度呢就会究竟圆满，对他有很大的利益。所以说就在梦中啊，便在梦中对国王说，你决心布施不违背众人心愿，如今棋子就在城门外却没办法进来，你想做施主不应如此行事。国王醒来甚感惊愕，随即命令大月大臣，你前往各城门传令不要阻挡任何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守着会天这个禁居仙天人就在梦中对国王讲啊，你是决心付之一切的，不违背任何人的心愿。那现在呢，有一个乞者到了门外，到了城门外，没办法进来。你想要做施主，不应该如此行事的。 实际上就是说是作为一个布施的修法来讲的话，必须也要有这个布施的对境啊，必须要有起止。那么如果说你想要布施没有起止，没有布施的对境的话，你的这个整个布施的这个事情就无法圆满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天人就从这个方面去启发这个国王，现在有了起止了，但是进不来，你做施主不应该这样行事。这个本来呢不是国王的本意，这个完全是因为这个门庭开发这个婆罗门进来之后呢，不去国王的禁令的缘故不让进来，所以国王醒来非常惊愕，马上就命令大约大臣呢传令任何城门啊都不准阻挡任何人，只要想进来都可以进来，就是这样子。大约大臣来到城门，这时城门神便自现身形对大约说，有一位婆罗门从他国来，心怀恶念，想向国王祈求投入，所以不许他进入。大约大臣答道，若有此事，那将是一场大灾难，但国王有命，与你不能违抗，这也没什么办法。那么大约大臣来到了城门之后呢，这个城门神就把自己的身形现出来了，就对大约大臣讲明这个情况，因为就是国王之下就是这个大约大臣的，所以说呢就给他讲这个情况呢。那么有一个婆罗门从他国而来，心中怀有恶念，想要就向国王啊祈求这个投入的，因此说呢害怕国王受到伤害缘故，一直不准许他进入。大约大臣说呢，这次是奉了王命来的，那么如果是真有此事的话，那么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一场大的灾难，但是呢国王已经下命令了啊，与你来讲啊不应该违抗的，是没什么办法。于是城门神就不再阻拦。那么城门神他也是这个啊，就说是这个奉命行事的，所以说国王既然下了命令的话，这个城门的神呢他就不再阻挡了。大约大臣便暗自思量，若这个婆罗门定要求取国王的头颅，我应当做500个七宝头来换取国王之头，于是就下令做七宝头。然后这个时候大约大臣就说在暗中思考，那么这个婆罗门呢求取国王的头颅呢，可能是为了这些钱财，为了要这样一种这个珍宝，那么现在呢我就做500个七宝头，用这个500个七宝头来换取国王的头。在他的想法当中呢，那么就说这个人的头啊，血肉的这样的头呢没有什么作用的，那么如果他要想求财的话，500个七宝头应该能够满足的愿望的，所以说他就想用500个七宝头来换取国王的头，所以说就开始下令呢开始做七宝头。这时婆罗门径直走到宫殿前，高声说道，我在远方就听到国王的公子一切都可以布施，不违逆他人心意，所以我才从远方跋涉而来，希望能有所得。那么就是这个毛度差婆罗门呢走到宫殿前的时候就很高，就是高声说道，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了国王的公子呢什么都可以布施啊，绝对不会违逆任何人的心愿的，所以说呢才从很远的地方啊辛辛苦苦的跋涉而来，希望在国王这个地方有所得，不要让我失望，那就是这样的。国王听了十分欢喜啊，走上前去施礼问讯，行路不是很疲劳吧，随你心愿，国家城池妻子儿女珍宝车臣鲶鱼象马七宝如币仆人，所有想得到的东西我都会给你。那么国王听到他的话之后就非常高兴啊，走上去呢施礼问讯，就像菩萨修布施的时候，也就是这样，我们在学入住论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到，其实佛子文丘师是为比丘所生的，是的如来无比的和菩萨施礼解，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些佛子啊听到求师的声音的时候也是非常高兴的，这种欢喜心呢就说是这个圣者啊入毕竟定的时候入于涅槃的这个快乐，没有这么菩萨听到求师的声音这么快乐，所以说呢这个国王听到说有人向他求师了啊，他就非常高兴，而且呢就是说是把这个对方看作一种恩人一样，为什么呢，就是从他的这种行为上可以表现出来，走上前去施礼问讯，没有把对方看成一个乞丐啊，没有把对方看成一个很低劣的人对待的，这个就是菩萨的一种注意。我们在学金刚论的时候，菩萨的注意有很多种，实际上就是说是如果说是一个普通乞丐或者一般人的心态的话你是有所求于我，那么我对你呢当然就应该居高临下， 就应该正气凌人，就应该啊，就说是骂你指责你之后再给你东西，没有这样的。菩萨的这个布施呢不是这样，菩萨是把对方看成一个能够帮助他圆满质量的恩人，好像不是菩萨在给他什么东西，好像是对方在给自己什么东西。的确确的，从一个作用来讲，如果没有起者那个布施的这个善法怎么能够圆满呢？所以说一般人想不到这一点，菩萨就专门想这个。菩萨不想其他的，我对怎么样对对方有恩德，他是不想这个人。菩萨是从另外别的凡夫人根本不想的方面去想，他的帮助我圆满的质量，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对他要非常的恭敬。因此说他从这方面的这种心态来看的时候呢，内心当中有这样的注意，行为上面也就这样表示了，走上前去施礼问讯了。他非常谦卑的问啊，你走路是不是很疲劳？然后呢，就是说你随你的心愿，从国家来自于仆人啊，就是说都可以给你做布施，全部都可以布施给你。实际上，这个劳动财他如果真的想要这样一种这个想要得到财富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看，从国家开始，整个国家都可以布施，城池、妻子儿女，然后就前面这个国王许诺给他半壁江山，一个小国家的半壁江山有多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多少，而且是就是说是在许诺把他的女儿许的给他，但是这个国王已经承诺了，从国家、城市、妻子、儿女什么都可以给啊，什么都可以给他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实际上是一种宿世的姻缘的啊，一种宿世的姻缘。那么这个婆罗门他就是要国王的头啊，就是要国王什么都不要啊，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的。那么后面在介绍的时候，佛陀点穿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婆罗门就是提婆达多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有一种前世的因缘，虽然国王这个地方他也知道这个国王他绝对是一言九鼎的，答应给你的东西绝对不会反悔的，这个是十拿九稳可以得到的东西。那么前面那个国王那就不一定了，哎，这么大的嫉妒心，这个心量这么狭隘，你把这个头得到回去，给不给你半壁江山还是打问号，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通过这个因缘所系呢，或者就是说国王他的这个圆满布施住的这样一种因缘要圆满，还有就是前缘所系的缘故呢，虽然国王给他开出了这么多的随便他挑选的这些财物，但他单单就不要这些，就什么都不要，就是要国王的头。啊，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啊，就是让人寻味的一个问题啊，是吧？要深思一个问题了。婆罗门说，一切身外之物虽能用来布施，但福报不会太大了，你身肉布施，其福报才许妙。我远道而来是想得到国王的头颅，如果辜负武艺的话，就请施舍给我吧。国王听到这话欣喜无量，欣喜无限。那婆罗门呢，他害怕这个国王不给他这个布施头啊，他还好像是这个想当开示一样，他就是说你前面开示这些东西都属于身外之物，而且身外之物虽然可以用来布施，但福报不会太广大的，如果能够用自己的身肉的布施，这个福报才是最绝妙的啊。这个呢，的确佛法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啊，也是这样讲。就说是这个外面的东西啊，像大象啊，或者像其他的这个车棚啊、房子啊等等，虽然能够布施的，但是不如施身啊。我们在学前行的时候会学到，在讲古刹利的时候，举例质量的时候呢，因为众生对于这个身体的执着最重，说如果能够布施身体，这个福德也是最为广大的啊，福德也是最为广大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婆罗门呢，他就说给国王说呢，如果能够用身肉布施的话，这个福报才是最绝妙。那么我从很远的地方来是主要想要得到国王的头颅的，如果你不辜负不违背我的这个心愿，就请你把头布施给我。国王听到这个话之后呢，不但没有忧伤啊，不但没有震惊，而且呢就是非常的欢喜，他有这个等流的啊，这个等流习气。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做布施已经习惯了，我们在学术行政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么就是做布施已经习惯了，现在可以从国家来这些仆人。还有呢，就前面也讲了，这一次布施头已经是一千次了，一千次布施自己的头，所以像这样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等流习气非常的这个深厚，但也非常的深厚，所以听到这话之后也是非常高兴的啊，也是很高兴。说如果没有这个婆罗门的话，布施的啊，就是说是菩萨的布施度了不会圆满，这个也许就是说啊，就是前夜所系的，因为在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不是秘传嘛，也许是释迦佛和提婆达多秘传当中也是以前是说好了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圆满布施啊这些东西，我就是说是我要做布施，提婆达多说如果你要做布施，我就来做你的对境。实际上做对境，做这个对境来讲，不单单是要这些财物， 就如果菩萨要布施眼睛啊，他就在祈求眼睛；如果就是说是这个菩萨要布施头，他就在祈求头。像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圆满菩萨的这个质量，来圆满菩萨的修行，也就是这样。所以说国王听了这个话之后也是信心无限的。婆罗门说，若施舍给我头颅，什么时候给呢？国王说，过后七天就把头给你。这时大月大臣带着七宝图来向他开导抵换，匍匐其前哀求婆罗门道，国王的头不过是骨肉血的组合，是不净之物，要他何用？现在我拿到这里的七宝之头，用来换国王之头，你可以拿走这些七宝图，转手卖掉后足可得到终身受用的财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婆罗门就问国王，如果要给我布施头的话，什么时候给呢？国王说呢，过七天吧。啊，有些大德说这个七天嘛，这个是一个很神秘的数字，很多地方都会出现这个七。就说是这个到就是所有都不一定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七呢也是出现很多次。前面婆罗门说七天之后啊出发，就是说七天之后啊就说是这个把头给你，这个是有带了七宝头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时候大月大臣呢就把这个七宝头就是带过来之后，把这个七宝头都放在五百个七宝头都放在他的面前，就把让他活生生的看到这些这个七宝头 发出这样耀眼的光芒，就是说给他开导说呢，这个国王头你拿到有什么用呢？就属于不净之物，那么现在我这个地方带有清净的七宝组成的七宝之头，而是五百颗，那么用这个五百颗七宝头来换取国王的头，你可以把这个七宝头拿走，卖掉之后呢，啊，这些财富啊，足可以让你啊得到终身的收入了。婆罗门说，我不要这些七宝图，只想得到国王的图。这时大月大臣就以种种方便来劝说他，可他终未改变主意。大月当时无比愤慨，心裂七分，死在国王面前。然后婆罗门呢，就无论如何不干，他就说是这个，我只要国王的图，什么七宝图我都不要。那么这个时候大月大臣有很多方法劝说啊，以国家的利益啊，或者大家人民百姓的这样心愿啊，反正从方方面面的劝说他都不改变主意，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大月大臣呢就是非常愤慨，他的心呢就是裂成七瓣之后呢就死在了国王面前。那么就是说后面没有交代，但是在最后的时候呢，只要是原国王死去的人都升了天界，所以说这个大月大臣当时也是提前死的，那这个就是舍利弗的前世。舍利弗前世在就是说月光王失头之前提前的死去的，那就是这样的情况。事实国王命令臣下臣八千里向便告各小国说，月光王七天以后要拿他的头布施给国王，若想来的请尽快前来。38万4000小国国王络绎到来，都来看望国王，匍匐在国王面前说道，阎浮提人民都仰赖国王恩泽，富足安乐，欢乐无患，为何一天之间为一个人缘故就永远舍弃众多百姓，不再经营我们呢？恳请大王垂念悲悯，不要用土来做布施。那么首先是84000小国国王来劝请这个国王不要用头做布施，用头做布施就相当于舍弃生命，所以说呢，就是说人民就是一直都是仰仗国王安居乐业，那么现在突然为了一个人一天当中就舍弃一切的人民呢，为什么就不再这个可怜自己众生了呢？所以说请求大王不要用头布施。那后面是这个大臣的劝，一万名大臣都以身投地匍匐王前说道，唯愿大王悲悯爱惜我等，不要以头布施，把我们永远抛弃。然后后面呢是这个20000夫人也在劝，20000夫人也以身投地仰面对国王说，不要忘记舍弃我们，唯愿大王垂念庇护我等，若用头来布施，我等还能依靠谁呢？后面呢是这个500个太子来劝，500太子也在国王前痛哭着说，我们孤单又小，以后归投谁呢？望父王明念，不要以头布施，抚养我们成长，让我们父子得享天伦。然后就是说这些太子就说，我们现在这么小，如果是父王一旦去世了，我们是依靠谁归投谁呢？所以说呢请这个父王想到这一点，不要用头来布施， 然后把我们抚养成长之后呢，我们父子享，就说是得享天人之乐。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是这个，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公案当中呢，实际上就很多人在劝国王，那不要做这个布施，似乎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在给国王做障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婆罗门，还有这个前面这个国王，他们好像是在成全国王的这个布施，但是从后面的结果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能够成全国王布施头的两个主要的人堕无间地狱。那么后面呢，就是在就劝国王不要施舍头的，好似显现上做障碍的，或就是说后面因为国王施舍就死了之后升天了，这个是个什么原因呢？就好像是不是因果方面有点什么违背的地方啊？实际上没什么违背的地方，为什么没违背的地方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些五百太子也好，两万夫人也好，一万大臣也好，还有这个八百之间小国国王也好，之所以来劝国王不要失头，从就是说长远的角度来讲，从整个全局来看，如果说国王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步步失头的话，不是不如法圆满的，好像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这样的。但是呢，他们内心是什么呢？他们内心是对国王一种依恋心，是对国王一种爱戴心，或者换句话来讲，是对菩萨的一种爱戴，是对菩萨的一种信心。所以通过这样一种对菩萨的信心和爱戴心，死了之后呢升天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反过来讲，成全国王布施头的这两个人为什么没得功德呢？当然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也帮助菩萨圆满的布施住，菩萨成佛之后绝对也会关照，或者是说也会终将把他们度化成就说是佛果的。但是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当时情况是恶心啊，当时情况就是我就是把你的头，我要杀死你，我要杀死你。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他是一种恶心对待菩萨，以恶心的对待菩萨的话，那么做了恶事，从这个就是说这一层因果来讲，他就会是恶报啊，就会是恶报。说堕地狱，堕地狱之后怎么样？堕地狱之后呢，终究会成为菩萨的所化啊，就是这样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说一个国王，一个是波旬啊，这个小国的国王，那前面那个国王是个波旬，那么后面这个牟都才呢，他是提婆达多。从释迦牟尼佛当时成佛的情况来看，这两位并没有得度，提婆达多度地狱了，波旬在佛就是说涅槃之后还是魔王，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方面也是就是说不是说永远度化不了的意思，反正在佛的教法当中写下愿都会度化。就提婆达多的角度来讲，从显现的侧面呢，佛陀也是受戒成为独觉啊，以后他会成为独觉的，就像从地狱当中出来之后他会成就独觉果。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肯定是会得到这个度化，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呢，从这个现世的因果显现的因果来讲，对菩萨以恶心做的损害的缘故，仍然是要感受恶报的啊。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分析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是从一个是对菩萨的一种信仰啊，一种善心啊，一种爱戴心所要得到的功德；一个是恶心所得到的这样一种痛苦的原因，就是这样。今天讲的。